上一次已经讲了这个本性空，那是第十二种空。那么第十三种呢，就是一切法空。那么这个注解里面呢讲，由一切法真实空故，名一切法空。那么这个真实空呢，就是指如实的意思。那一切法，这是一个统说。具体来讲呢，就像我们初学入门的这个白法一样的啦，将一切法呢归为五味。那么有为法、无为法，那是两大类嘛。那么有为法呢，其实五蕴所摄就已经说完了。但是那个里面它当然是分了心王、心所、摄法、心不相应行法，是这样来分的。那么一切法空呢，这个真实空，就是有为法、无为法呢，有为法阴阳生灭，就五蕴啦、十二处啊、十八界啦，这个阴阳生灭啦，如幻如化啦，不可得啦，本来如是，实实在在是如此的。那么没有了解了，没有知道呢，也就执取，就觉得种种的这个嘞，从色，乃至这个嘞，眼识，以至意识，为有，比如说心识啊，他固然充分的知道啊、我们这个人的想事情呢，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啊，变化，但是呢，这个认识作用呢，它一直都在，一直都有，所以它很容易就反转，心里面呢结成一个呢，心识为有的错误认知，那么实质上来讲呢，就是过去心灭，现在心生，现在心生了以后呢，又灭了。就像这个《金刚经》里面讲的一样的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三心不可得，就是三心呢，这个正生正灭，因缘实现，没有一个实体啊存在的，所以观有为法是如此，观无为法呢？这无为法呢，就是这个呢，对治悉除有为诸行上建立的执取，那么就是相待而立了，建立名义啊，说无为法了，所以究竟无为法呢？无为法呢，也不可得，所以一切法空，真实空，所以这个是，第十三种空。这个第十四种空呢，是指啊，自相空，由诸法生等真实空故，名自相空。前面有讲这个啦，本性空，有的地方呢又叫自性空嘛。那么这里就是自相，所以我们相应的这个说种种法的时候，有时候说性，有时候说相，比如说这个火啦，它这个性呢是热性嘛，那么其相呢就是火焰呐、烟呐、这些相呢，那么这个是相应的相显示，那比如说友情呢，它是有觉识啦、有认知，别于这个嘞无情，这是其相，那么相应的有情体性呢，它有感觉啦、认知啦，这个与生死这个嘞 流当中呢，乃至于说还得清净，真如涅槃呢，那就是生有情了，那么这个就是有情的这个体性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，性相呢也是不别的，说性呢就是相，说相呢就是性，在如果要划分的时候呢，那就是性为体，特点特性，相为状态表现，就是有相对的这个显示了，所以就称为相呢。那么自相空呢，就是观有为相呢，无为相呢，所以我们讲有为法无为法了，可以说有为相无为相。有为相呢是什么？生住灭灭了，生住灭了，有的地方也讲生意灭，说住呢怕容易生训这个文艺的子取心。无为相呢就是不生不灭，理一生灭相呢那是无为相呢，无造作了，那么相应的其他种种相，比如说这个水的相、火的相、风的相，风的相是轻动之性，又叫轻动之相，水的相呢它是浸润了、凝聚了，这个地呢是坚固啊，但是呢这个相呢是不是实有呢不变呢，在前面讲到这个本性空的时候也说了嘛，水有湿性啊，火有热性啊，地有坚固性啊，但是这个坚固的东西呢，如果是结火动燃的时候啊，它有没有坚固了，所以它水的相呢有时候凝结了它又变成坚固相，比如说这个水结冰呢它就有地之相，那么地之相呢，比如说它水的凝结少了以后它就变成灰尘呢，它也不显地之相，所以相呢相待立，随阴阳有，相不可得，那么这个是种种诸相如实观真实观呢，真实空，就是由诸法生呢真实空故，自相空，由过去未来真实空故，名不可得空。这个不可得空呢是第十五种，就是过去未来等真实空，就是包括什么，就包括现在，过现未呀，就是三际了，那么时间呢它是因缘现象变化的时候建立的坐标，时间呢、空间呢这些了，它没有什么独立的一个所在，是参照于因缘的法种种的事项来建立的，有过现位，相应的呢这个呢坐标。那么这个不可得空呢就是观法不可得，比如说但以时间本身来讲，我们现在的角度来建立过去啊，建立未来，那么对于过去一个事情来讲呢，你这个现在就是未来嘛，所以它当时候发生的时候就是现在了，那么对于它之前的事情呢又是未来了，所以这个未来过去现在有没有可得了，未来不可得，现在不可得，过去不可得，观法不可得相，以这个呢来契入，那么这个是第十五种，就是不可得空，那么这个第十六种呢是无性自性空，这个无性自性空呢，有的地方呢就又叫做无法有法空，这个性又代表体的意思了，只是于这个呢法的意思，所以讲无法有法空， 就是无性之性空，由因缘和合真实空故。这个因缘和合真实空呢，因缘和合来自就于有法来讲的，就于有法。这个无法呢，就是依法灭来定义，所以叫做无法。那么实际上无法呢，有没有可得啦？那无法是没有可得。那么先说有法呢，先了解有法空，就是有性空，然后再了解呢，无法空、无性空。那么综合起来呀，我们就知道，无性、有性、无性空呢，那这个意思呢，就知道了，就是无，这个无性，自性空。那么这个无性自性空呢，就是有法有性，这个因缘生灭，这个呢，没有丝毫体系，没有丝毫可得，那么这个是自性空。无性空呢，就是灭灭之法啦，从相对这个属相上来讲呢，它就是呢，灭灭不在，不成立的，那么这个是呢无性空，这个是第十六种。第十七种呢是有性空，有五蕴自性真实空故，名有性空。五蕴自性就是色蕴、受蕴、想蕴、行蕴、识蕴，这个五种。五蕴自性真实空呢，色呢是变爱为性，受呢是领纳为性，这个想呢是取向为性，这个行啊是牵条造作为性，识呢是了别为性。那比如说这个色蕴，色蕴当中呢变为性呢，那么就是有内色外色了，外色呢有眼所见的色，耳所闻的色，鼻所嗅的色，舌所尝的色，身所触的色，那就是色声香味触，相应的呢外五尘，还有呢就是法出所色色啦。那么法出所色色呢，它一分呢是跟意识相应的，就是相应的这个分别安立，所以一共呢有六种。那么色呢，这个观色的这个体性空呢、自性空呢，色因缘有啊，就像这个桌子一样的，这个是一个事物色法的一个呢现象，它有没有体性呢？当这个木头啊加工呢，有长的、短的了，桌面呢，然后把它呢结合一这个组装在一起，那就是一个桌子了。然后如果把它拆散了，放到墙角啊，就是一堆木料啊。你看到的桌子了吗？看不到桌子。那么凑合起来组合因缘所现的桌子，跟这个一堆木料啊，有没有丝毫的减少啊？没有丝毫的减少。那么这一堆木料把它组合起来以后成为一个桌子，有没有丝毫的增加呢？也没有丝毫的增加。就是谁的因缘的组合了，显现为桌子之相。那么你执着分别呢，就建立桌子的体，认为桌子是一个实在的，然后有桌子之用，它可以放东西啊，承载东西啦，这个放书啦，放碗啦，放盆啦，就可以了。那么你要是一堆木头上来放也是可以放的，那个放到地上去了，它就没有桌子的这个样子存在。所以相应推寻呢，桌子它是一个相待因缘的形象， 另外一个比方呢，就是这个阳焰呐、灯焰的比方，在般若经里面呢，也比方的比较多的。我们看起来这个灯焰呢，它有光有热，一团火在那里，所以你心中呢就有火的感觉，有灯的感觉。那么它这个持续燃烧啊，有一个稳定态，你不觉得？实际上来讲呢，一秒一秒一秒的这个燃烧啊，从来没有停留过。所以你前一秒钟看到的火焰呢，已经散灭了。现在呢，正升起这一秒钟的火焰。等你才一看的时候呢，它又成为熄灭的一个过去，又显示为新的一个火焰的继续。但是你不觉察了。所以这个一生闻的无常观里面上来讲啊，它这个是依基本观修踏实的功夫做上去的，所以先呢以无常为入，观生灭相，观我们的心念生灭，观这个物质的事相的一个生灭，生灭观它的一点深度的时候呢，才生寂灭啦，变化不停。所以若明若色，这个色就是物质了，明呢就是精神了，那就是包括受想行识这个四类。那么这个色的话呢，就是物质这一类呢，我们身体32分嘛，看的好像一个人呢，这个身体啊，它是固定的了，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了。但是深度的观生命因缘的时候啊，它就犹如灯焰。像那个灯焰一样的顿生顿灭，所以时时刻刻在替换当中，所以它就会生所谓的南传讲的坏随观智，坏就是破坏的意思，坏灭的意思，哪里有我们固定的这样的一个认知了，这样的印象呢都没有了。所以刹那这个变化呢，消除了实体有的认知，所以说是，这个呢，真实空，就是深度的观察的时候，从他的这个本相，从这个实际的情形上来讲呢，无有一法可住，无有一法可得，色蕴性、受想行识蕴性。觅不到，寻不到，住不了，但是我们这个执着心呢，没有升起观察慧，推行的理路呢也没有学过啦，理路上也没有思考的清楚，所以就很容易被现象所羁绊，羁绊就是捆绑的意思了，所以我们很多事情呢，一看了以后呢，就当真了，当了真了就追了。所以古代的禅师呢，做了个形象比喻，说一犬吠声，一犬吠影呢，千犬吠声。就过去农村呢，村落了，现在都是城市了，养个狗都还有格外照顾，要领个牌呀，牵着走啊，不能让它随便到处走。过去的狗就随便走，很自由的。那么主要养的是看屋嘛，防贼呀，防偷嘛。那么结果嘞，这个有一个狗啊。看到个影子，它汪汪一叫，叫了以后呢，其他的狗就以为啊是有贼了吧？不是有个狗叫了吗？其他都跟着叫，所以一只狗叫了，其他狗都跟着叫，就一犬吠影呢，就千犬吠声，吠就是叫的意思了。那我们呢，这个理上也好，还有事项上的观察，你这个深入的这个洞察啊，还没有。所以的话呢，见物着物，那么内心里面呢，感受啊、认知啦、想法啦、认识啦，你就住着自己的想法里面，住着自己的认知里面。就比方说呢，比如说自己有个缺点呢，自己发现了，哎呀，觉得不对，那还接受得了一点，那别人一说呢，那就不行了。就觉得说， 我这个缺点也不是很大嘛，你怎么跟我说的那么细致呢？说的那么多呢？他的执着心就来了嘛，他不同的一个角度了，他对于这个事情呢，依我的中心为曲轴，所以就有这个差异。那如是从空的角度上来讲呢，那就没有这个差异了，都是因缘的一个相待。如果是说出来提出来，有则改之啦，无则加勉啦，平等平等啦，就如是啊，如是因缘啦，如是法啦，所以哪里可取可成呢？哪里可建立得了相应的这个实体呢？建立不得，建立不成立，这个色受想行识呢，亦是如此，所以心经里面呢，就是教导我们观空嘛，色即是空呢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那么一个破了以后，一个观了以后呢，举一隅反三隅，以此类推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了。所以受想行识一个观空呢，那么这个说有性空，就是指一五应观呢，观这个嘞，这个没有实体可得。五蕴呢如幻，前面已经提到过了啊，《般若经》里面呢形象的比方呢，色如聚墨，受如水泡，想如阳焰，行如芭蕉，识如乾闼破城。这个识是什么？识就是那个乾闼破城呐，乾闼破城就是什么？海市蜃楼。比如说晨朝的时候。因为这个阳光呢，它有一定的侧面嘛，就把另外一个城市这个景啊投影到这个空中了。啊，看到有人走啊，有人在那里聊天呢、啊，说话啦。那古代是骑马啦，看到有人还骑马啦，有的人还在卖艺啦、耍杂技啊等等。那么你能够当这个为真吗？肯定不会当这个为真。等到太阳光再升的高，角度不同，突然间呢，全部。消失了，城市、人物、种种不见了，空中呢不响了，那么为什么取这些比方呢？因为从我们众生呢可知可解的角度上来讲，这些呢比较能够接受它是假法，比较能够知道它是幻化，不真实。可是对于这个色受想行识呢？觉得真实，这个六识啦，六种了别嘛，了别色，了别声，了别香，了别味，了别触，了别法，心里面的了别很多了，了别法嘛，上下古今呐，到处呢各种内容呐，各种信息啦，历史的啦，今天啦，想来想去啊，就心里面有了别之用，有了别的功能，具备这个特性。但是呢，比方性来讲呢，就是以乾闼破城来比方，就是幻化的。所以我们想来想去啊，梦里明明有六趣嘛，这个六道轮回呀、啊，六道轮回在哪里啊？你的妄想、妄心，所以轮回当中呢，头出头没，受生死苦，正得见真呢，大梦已醒。生死如幻，有苦啊，苦亦不可得，所以苦也是假的，知苦啊，是初入初起，生入呢，就是无我，无常无我，到大乘的一个意识下呢，就是观空，所以识如乾闼破城，识如乾闼破城，叫幻化成，色如聚墨，就冲的水泡泡啊，聚的一堆呀、啊。看起来好像堆的那么多啊，这个有一个形体在那里，但是它不真实，它是这个嘞，这个水汽裹的空气，那没多久它就消散了，但是这个肉体呢，都聚没，比方性让我们了解，它是如幻的。 作为初开始呢，还是不容易啊，所以不容易转，所以佛法里面讲修啊，就是思维清楚，思维清楚以后呢，还要反复想，不是一直想，那么从文思的基础上来讲呢，反复想又想到得一个决定，确定是如此，真真实实的要确定是这样的，那么才可能进入光修。光修的过程当中呢，就是连续依所决定的道理来进行推寻，反复思维，思维到一定程度了，就突破，就突破这个原有的那错误，这个知解，这个梦啊没有醒啊，他就要醒的方便，就是方法了，那么我们学这些道理呢，那就是引导。消除错误，远离戏论颠倒，有可能呢，契入真实。那么在二时空呢这些当中呢，这个大般若经是有好的地方有论述的，那么在这里讲慧这两呢，它就结成在一块，就集在一起了，来讲这个慧这两呢，所以这菩萨啦修啊修慧啊又怎么修啊？就是要，内空外空，内外空，空空大空，生一空这些啊，完完全全都了解。前面讲过了，越往后呢，它越细嘛。就是我们，本来是随这个佛法的引导，学了这个理论，学了这个道理，是一个方向，由此方便呢，去入真实。可是啊，因为心里面呢，错误思维它是由来已久，很有惯性，所以一转过来呢，又生了万分别，又有相似认知，产生取着，所以要进一步呢，这个也来去掉啊。所以前面讲到有为空、无为空呢，也为什么无为也空呢？就是无为呢是甚深了，离生灭了，离造作了。这个要证入寂灭嘛，但是不取于寂灭，就只是离了取着，离了戏乐，离了妄见，显见真实，就是如此，那如果还随这个呢，再有取呢，那就错掉了，又不对了，那么这个是有性空，由无为虚空等真实空故。名无性空，那么这个无性空呢，也是指无为虚空等真实空，这个里面呢有一个等字，就是无为法呢是甚深呐，离造作啦，离生灭，还有呢就是虚空，那么。在法相里面呢来讲的时候啊，像基本法相有的地方呢就是讲三种无为，这个则灭无为，非则灭无为，虚空无为，就是这三种，讲的多一点呢就要讲真如无为加上去了，享受灭无为加上去了，不动无为加上去了，所以一共有六种无为，基本义里面来讲呢，就是三种无为，则灭、非则灭和虚空。那么这个则灭是什么意思呢？则呢就是慧的意思，以慧来则，鉴别、抉择。那比如说呢，众生啊，无始以来悉论颠倒啊，真假作真呢，以为有我了，有我所了。但是这个我所有没有啊？就是你还没有觉悟的时候，他也没有。不是觉悟，觉悟之后他也没有嘛。但是这个里面有个引导众生呢，戏论颠倒的方向是什么？就是有我。虽然他不死，他是一个妄见。那如何才能够消除啦？那就是如实的。这个观因缘法， 所以因缘法呢是佛法里面的基础，非常重要。如果是简约一点讲呢，其实这个十八空都可以从因缘上讲就可以了，但是方便呢，帮助理解了，所以才会要从不同角度、不同理路、不同这个比方，因为众生的执取啊，方方面面呢各种不同啊，他没有一下子可以啊转得了弯，举一隅可以反三隅而达不到，所以就头头的方方面面的来叙说来阐述，那么这个了解了五蕴啊，了解了生命的真实啊，那这个原来的错误认知我所有没有寻觅的道啊，有没有建立的根地根基啊基础啊，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所以一旦由这个师者成熟以后，他就如实的洞察到了生命的本身啊，生命的真相啊，生命的事实了，无我无我所，再也升起不了我所了，再也升起不了我了。那么就是由这个如实的观察了真实的慧呀，灭了什么呢？灭了我执。我执不生呢？那没有啊，本来不有啊，何来有生呢？所以生就是幻生幻灭。比方说就是如死女儿，不可讨论，因为它不会出现呢，也不会成为一个事实的啦，只是人的想象，就像龟毛兔脚，就是人配合性的一个想法，所以这个是则灭，由思则而灭，所以佛法呢要学了，要思考啊，不动脑筋了，不思考啊，是没有办法这个嘞究竟的一个超越，它有一个反推的力量，就我们要是顺着走呢，就是我啦，一切都从我展开啦，法呢，就是一切这个所观的境啊，以之为实啦，那这些法啦，一切所观的境呢，它也是应然有的，生灭相的，没有可立的，是我们心里面呢自我的错误认识，错觉错知，所以在在处处呢都是呢见立之中，不得通达。那么这个非则灭呢，就是从因缘法上来讲，圆缺不现，缺了个圆，比如说这个人想点火了，没打火机点不着，有打火机呢一点就着了，因缘成就嘛，因缘配合嘛，因缘不配合呢那不行了，就像法华经里面讲，大通智成佛呢直接做道场，佛法不现前呢终不成佛，这因缘不现呢，因缘现才有啊。所以这个非则灭呢，它是圆缺不现的这种，像有的你比如说这个季节过了你还想种啊，种东西啊，种的下去它不会发芽了，不会起来了，比如说你夏天要种的，你冬天就种，它能长呢？冰天雪地它不长，因缘不是，所以呢，度众生也是这样，佛要观察了因缘有没有啊，因缘成熟了没有啊？成熟了就度了，没有成熟了度不了，那么第三种呢，就虚空为，虚空为是比方性的，就是讲虚空啊，能够容纳色相，容纳物相，这物相呢有生有灭，有大有小，有变化，但虚空呢不随增呢不随减，这些物相消失了，虚空呢它不增一点，这些现象起了，虚空它不减一点，这个就是以虚空来这个嘞，比方来这个嘞比喻无为法。无为的特质是什么？就是不生不灭了，离造作了，离生灭了，但是我们又不要形成一个新的取着，这个不生不灭呢就是永恒不住了，它既不会生呢也不会灭了，那就是又错误的理解掉了，这个生灭离呢，说不生不灭呢，它不是一个永恒，就是前面讲的这个则灭一样的，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全部都泄灭了，全部都不存在的了寂寥， 那不是跟断灭差不多了？那么涅槃就有大过失了，涅槃没有过失，则涅没有过失，而是什么？将本无的东西显现出来了，跟真实呢契入了，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了，从本源来就无我了。所以佛法讲真理呢，是古之先人道，过去诸佛已证，现在诸佛呢现证，未来诸佛将证的嘛。真理呢法如是嘛，周遍一切，没有一处没有地方不是如此的，都是如此的。所以这个呢就以虚空来比方，它不是另外有一个呢可得，所以无为真实空，虚空真实空等等，就是选了一个等，就无为虚空等真实空，这细讲呢就讲了嘛，无为有这个三种基本的嘛。那比如说这个享受灭无为呢，就是什么只灭清净，心性所不行，心性所不活动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真如无为呢，是结合大乘呢说实相说真如，这个本不生灭，本质寂然，那么这个是就实相说无为，不动无为呢是说这个不动业，不动业呢决定什么？它生的色不色界天嘛，对于意境以下的这个范围呢，它就不起了嘛，那么这里说呢，它是从大的一个范围来讲的，所以观这个无为真实空，观虚空真实空，明无性空，这无性空，这无性也是无法嘛，那么无性空下面呢又有自性空，就是有本性空亦真实空故名自性空，就是本性空亦真实空，那么实际上跟前面讲空空呢由空性亦真实空有点呢内径，本性空呢前面讲有性空，讲无性空，有为法空，无为法空，这个五蕴自性呢真实空，观有为法，观无为法，观五蕴，其实呢从衔接的范围上来讲，这个五蕴法呢就说了这个嘞所有的这个有为法了，就涵盖了里面了，色受想行识了，就包含了，那么这个前面呢种种观破了，有为法是如是了真实空呢，这个无为法呢是如是了真实空呢，那么这个真实空呢有没有可得呢？这个真实空呢也没有可得，所以是本性空亦真实空，是为了揭示诸法的真实相，显示真实相，离诸这个呢颠倒取，离诸实执，不堕入这个实有，所以叫做无性空，叫做这个呢无性自性空，叫做这个呢有性空，那么从这个揭示的空上来讲呢，有没有可得性呢？有没有体性呢？没有体性，是相待破除于诸法上所产生的执取，那么这些的上面呢本来是如此，不另外建立有空可得，所以本性空亦真实空，就像这个经典里面说的一样的，这个属于方便，名义上的方便，又有所权值啦，又有所显示啦， 这个真理呢，法呢，甚深微妙，如果不讲呢，不诠释呢，那没有办法通达。那么一讲一诠释呢，又要建立相应的名义。那么这个相应的名义呢，它就像过河的船，让你啊从这个河的此岸渡过去，到了河的彼岸。你的目的是渡到彼岸呢，不是在这个船上呢，你在船上就到不了彼岸呢。所以你不能说这个说一切法空呢，那就证到法空呢，有一个法空呢可得，有一个法空呢为这个方向，为这个建立，这个是颠倒的又有一重了。就又生出一重了，又生出了一重了，就好像另外一个浅显的比方一样，那人家端一碗水给你了，那你就喝水嘛，你不要把这个碗给接了就不动了嘛，喝完了以后你的碗就还给人家了，所以这个就是自性空。这个最后呢，还有一个叫做他性空，由诸法作者。自性空故，名他性空。这个由诸法作者呢，就是自和他呢是相对的嘛。就像我们从自身来讲，就觉得是我；看到其他的众生呢、人呢，就认为是他，相对的。那么另外的众生呢，他觉得你是他了。从他的角度上来讲，那个是自啊。所以自他呢是相对立的。那么由诸法作者呢，作者就我们讲说作者受者嘛，那么这个作者呢好像是一个主体，受者呢是一个从属，比如这个农夫耕地啦，就是一个四福相，他有这个造作有活动，所以就云土啊，这个除草啊，做相应的事情呢，承受这个庄稼的谷物，那么这些种种事情呢是好像是受者，他这个主体呢是这个作者，那么这个诸法作者呢，诸法作者呢就是从这个他的角度上来讲，主体的角度上来讲，有能作所作啦，所以物啊各有其显示，各有其作用，各有其特征嘛。比如这个火有烧性了，水呢有湿性了嘛，那么这个花呢一开呀、它就长得很漂亮呢，有观赏性呢，那么这个河流呢，它水呀流畅呢，能够灌溉两边呢，那么对应的是一种呢观察对象，可以说是这个建立为他了，那么这些种种作者。自性空啊，也是因缘有啊，也是相对成立了，就像一个河流一样的，它有河道有水，所以呢你就觉得是一条河。那等到比如说这个气候变化了，上游全部都干涸掉了，比如说三年干旱呢，水都断流了，那就不叫它河了嘛，没有水也成立不了河了，它就成了河床了。有的就你像这个大峡谷一样的，那就成了一个峡谷了嘛。那它实际上是过去河流千百年，我上万年多少万年冲刷出来的，那么在这个相应的一个范围，你就感觉它是这一种的存在，或者是那一种的存在，某种的存在，这个种种的存在呢，它实质上呢因缘相待的。离不开这些参照，所以从它本身来讲呢，只是本身的一个显示嘛，就像我们讲桌子对于人来讲是有用了，那都不用桌子，比如动物呢它都不看这个是个桌子了，那比如说像食物啦，个牛看到这个草啊是个食物啊，人看到这个草都不是食物了，所以这个种种作者呢因缘幻现，这个无有这个真实，这个是他性空，他性空。 那么如果深一点呢，就是说相对啊，寂静无为法来可以如是观了，所以自性空他性空呢又是一种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就加上前面一共呢二十种空，这二十种空义啊，就比较深，前面讲到一半的时候讲这个第十二空之后啊，就讲了，如果想细的了解，还有专门的去看书，专门的一个学习。不过我们这个会质量部分呢，也讲了一个大略，有点认识，那就好了。那菩萨要修行呢，他要广大会呀，要度众生呢，入生死啊，不飘溺于生死啊，就是有大智慧，有空的慧。世间事哪那么容易做了，不容易做的了，众生悉能见到啊，你要是没有真知真见呢，你也很容易就被飘溺进去了，就好像这个水呀，你看这个发大水的时候谁敢去游泳啊，没有人敢去游泳，你游到里面呢，水流太急了，把你冲得不知道哪去了，找尸体都找不到，如果水流平静还有的办法，生死洪流啊，滔滔不绝。这菩萨是大心有情，又称为勇猛士夫，勇猛者不勇敢的人去啊，他自己都陷下去了，他做不到的。这个起心动念呢、妄想颠倒啊，很容易。要这个发起啊，正确认识，培养出来正确这个观点，形成观察，那有漫长的一个过程。所以菩萨发心修行呢，有三二三起间，一天两天做不到啊，不容易啊。但是一发起这个大心呢，都是值得赞叹的。所以经典里面讲，发心究竟二不别，如是二心初心难，初发心难。发起一个心都不容易。这里菩萨资粮呢，讲到，就是，这个广大资粮了嘛。前面是这个义要啊，这些都讲到了嘛。所以这里是这个更成熟的位置了，那么这个会议资粮讲完了以后呢，接下来的内容呢就是那个地资粮，地资粮就是十地菩萨，十地菩萨的资粮，所以十地菩萨还是有修啊，是不是说开悟了，见真理了，见法性了，就没有事了，那么这个是从法性法义上说无念无修啊，不可得了，修和不修皆落二边了，那个是就圣义说的。那么事相所显呢，初地这个积累资粮增上到二地，二地积累资粮增上到三地，所以初地不知二地是啊，那么这样尽是辗转的增上。从时节的划分来讲呢，一般都是这样划分，第一阿僧祇劫到初地，第二阿僧祇劫呢到八地，第八地呢到十地又有一个阿僧祇劫，你看这是越往后越不容易了，虽然呢这八地以后就是无相无功用转了，智慧也更殊胜了，但是这个细的层面呢更细了，所以要有上上智慧，所以从对峙呢这个角度上来讲呢，下下会对峙什么上上烦恼，就是明显的烦恼，重的烦恼，上上会对峙下下烦恼，就是很薄很薄的烦恼，就好像洗衣服啊洗东西啊，如果一个泥巴啦，一个什么啦，很明显的痕迹啦，拿点什么洗衣粉肥皂洗洗就没了，但是呢洗完了以后呢它有点印记，那个要洗干净呢、那要反复搓好几次，说或甚至于还要加点什么其他添加剂，这个时候才洗干净了，所以要把这个呢粗分的垢啊洗出去啊不难，要把这个印痕洗掉，就是好像掌心的一件呢，那这个就要下功夫才洗得到，不然洗不了，所以要有上上会，上上会，才对出细节，所以我们修行呢， 也是这样的一些明显的毛病呢，很容易就看得出来。要西医的毛病呢不容易，甚至于自己都不发觉，别人呢，也不一定发觉，当然呢，要是圣人啊、智慧啊这些，他就这个超越了凡夫性呢，他呢容易发现了，到更深微妙呢，要佛的智慧才能够观察，才可以知道得了。那地之良呢，先是因为这个九地修治，先说前面九地，后面呢就是十地了，法云地了。法云地呢就是说这个智慧等佛，就智慧跟佛经了，然后呢在百劫修行好就成佛了。那么这个先第一地初地修治，初地修治有十种修治，当能得初地，亦要饶益世，有情平等心，能舍尽善友，求正法所缘，常发出家心，爱要见佛身，开场正法教，地语为第十，彼性不可得，当知明修治。那么就有十件事。先呢，简明的说一说，然后呢在这个呢也具体讲。这个初地菩萨呢相应的起资量行有十种。那么这个第一种呢就是这个有啊无伪善的这样的心行，这个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就是能够饶益自他，就是自饶益他饶益，逊于正理了，逊于正法了，就是离贪嗔痴嘛。贪嗔痴是三善根三善法，就我们讲善根善根呢，那从家心的角度上来讲呢，心经念念会嘛。那如果是说从这个心里面呢转化来讲呢，那就是无贪无嗔无痴了，是根本的三善法了。其他的善法呢又信咯精进咯这些咯，不放逸咯，惭愧咯这些，这个善心法一共都是十一个嘛，十一个善心所嘛，就是十一个善的心理活动。那么这个本身呢就是一起来就自饶益，但是呢你要是害苦自己了就起贪嗔痴了吗？你起贪嗔痴就害自己了吧，就是自不饶益了嘛。那么饶益他呢，饶益他就是这个菩萨啦发了大心要度化众生嘛，就是布施啊爱语啊力行啊同事啊这些种种方便与众生能够接近，不是跟众生脱节的，也不是跟众生对立的，那脱节了对立了怎么这帮助了，帮助不了啊。菩萨只是说因缘善巧不一样呢，有时候他会示现威猛相吓吓你，有时候就很慈悲啊什么都让着你，这不一样啊，因缘不同啊。这里还是简要讲，不讲那么多了，等一下再讲。那就是说自他饶益，饶益自饶益他。第三个呢就是有情平等，与一切有情平等，那实际上欢喜地他未登初地了，见法性了嘛，所以呢那个能够真正平等，我们讲平等平等不容易啊，讲大公无私啊都不算是平等，他还是以这个呢某一个立场为底线的，不是这个立场的都不行的，就好像我们要帮人有条件 什么什么符合的，要把你，不能呢，随便搬人啊，那就是，它有一个局限了，那么这个第三个呢，就是说了有情平等啊，第四个呢，就是一切能施，就是一切能施舍，内外财法无所不施，这个他已经进身流了。光身就犹如聚落一样的啦，这个身体都好像一个框架子一样，但是有会有钉嘛，所以它有力量生任。第五个这个呢，地之量呢，就是三宝之量呢，敬上有啊，那就是亲近善知识，恭敬善知识。第六个呢，就是这个求法求正法。这个于三乘有爱要，三乘就身为圆觉菩萨了，那么菩萨就涵盖了佛嘛，因为因地是菩萨了，果地就是佛了，三乘呢，这佛法里面讲多少三乘五乘的等等啊，根本上来讲就是讲三乘，要是过去训这个因念的就是三圣，三圣，就是声闻圣。圆觉圣菩萨圣，那么如果从这个心量发的大小呢，就是大圣中圣小圣，圆觉是中圣，有的地方又称为中佛，就圆觉嘛，那么这个是三法爱要，就求法无厌足啊，求法不是只是说求这个类菩萨的或者这个其他的就不求啊，菩萨要利益一切众生啊，有些他只有声闻发心，声闻根性，那就叫声闻法。等他这个呢，心性可转，那再创发大圣。所以菩萨要众生度众生的各种方便都要具足。那么第七个呢是不喜什么？不喜居家，不喜欢在家。常发出家心，出家就是隔亲这个慈爱呀，隔爱慈亲了，离家非家了，修梵行了，舍弃这个世间这些俗物重累了，那么世间因缘呢，就是这个维持生计啦，维持生活啦，然后呢求名求利呀，这个嬉戏娱乐啦，那么就是多方面。当着好多当着的事情，好多喜欢的事情，简单讲就是所以这些事情呢就萦绕啦，缠绕啦，他有多少时间呢、可以啊如理啊正理啊思维啊，那就少了嘛，所以他喜欢出家，喜欢出家，那么这个呢第八个善法之良呢，就是欢喜佛身相，就是爱要见佛身像，这佛法里面这个说佛像呢，这佛在世的时候都不让弟子说像的，要见法见真理，要见佛嘛，那后来才开始慢慢形成，一世纪的西历一世纪的时候，就是开始蔚然成风了，就是很多地方照相了，其实这个呢佛时代呢它是更深度的因缘，因为直接就佛说法了，洞察真理啦，那后来呢相教流行呢，这个就是因缘稍微就是又远了一点，但是呢这个从边际的角度上来讲呢，范围的角度上来讲呢，确实也是很重要，佛的身相呢殊胜庄严，然后呢心里面呢生可量生敬重，那么见相进一步见法嘛，所以这个也是这个呢菩萨的资粮。还有呢就是什么第九个能够开阐正法教，就是宣教破邪，就是破邪显正，能够宣扬佛法的教理，能够宣示真正的妙谛，将这些如泥垢如泥沙的这些世间错误知解啦见解啦洗除， 能够剖析的清楚，垂涎显证，这个是第九个。第十个呢，地狱为第十呢，地狱就是说地狱是真实不虚嘛，就是如实说法，清净来说，就是这样的十个。彼性不可得了，当知明修之啊。彼性不可得是什么？就是一切这个包括前面十种那个质量法的修啊，都以无所得为方便。这个是根本法，根本方法，总方法，以空相应的慧为这个类摄持。所以经典里面讲呢，这个五度呢如竹，般若如木，就眼看脚走嘛。那么这个眼目啊，就是慧为眼目，那么相应的这些六度不思持戒等等呢，实行的具体所在手段呢，来完成，又不离于这个嘞，般若妙慧。所以前面先讲慧之量，然后呢，这里再开始揭示啊，一层一层揭示这个地之量，就像《金刚经》里面开篇呢，怎么样降伏心，怎么样安住其心，就是胎裸施化一切众生，都度到入无余涅槃。那度的无余涅槃呢，十无众生的度，十无众生的德，方便名为度，方便名为德。所以平等也好，清净善知识，这个爱要佛身，这个喜欢出家，不乐在家，就是常有出离之心啊，这些都是相待如幻不可得，不堕实执，不生万分别，以正知为引导的，所以这个一共十项呢，所以当真明修之了。下面呢就是具体来讲这个初地的十种修制，有十种修制能得初地所有功德，就是相应的十种资粮行，精进勤修成熟初地的功德，成熟相应的这个呢，菩萨的殊胜，位于一切事无常观心，那这个就是第一件资粮行，就是对于一切的事都没有常观之心。这个常观呢，要是学白法学过来就知道了，常的就是常没啊，讨好啊，表现为好啊，表现为乐意啊，表现为欢喜啊，但是心里面不见得一定就欢喜。这个狂呢，它不是说一个交饰的一个表现，这个狂呢是带欺骗，带着欺瞒的意思，本来你都想着往东走的，他就跟你讲讲讲的你就往西走了，他就是带着欺瞒心，所以就称为呢狂，这个狂，那么狂的话，比如说没有功德了，乍现为有功德，这个好像自己有神通了，好像自己有禅定了，那不就是狂和众生了，别人就崇拜你了，大公园一点了，那么这个就是狂的心理都不对的，要如实展示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，不做虚伪之相，不做虚伪之相。这个禅的话呢，他怀着讨好的意思在里面，那么是有染心又不净，就比如说要有所获啦，又有所得啦，所以他就禅啦， 当然呢，后面讲说恭敬三字时，你有恭敬心这些啊、或者是事件相应，你要令他欢喜啦，然后呢，可以跟他接近，最后能够帮助他啦，这个又不一样，所以这个禅款呢，它有违饰，有染着。那么菩萨出地呢，他是要正法性，见真理、见真实，那就要灭细论、离细论，不堕这些呢烦恼这个相当中，那么是真实的对待事、对待友情，所以一切事呢，知则为知啊，不知为不知，能则为能呢，不能则为不能。无有这个呢，矫揉造作，无有这个虚伪，就好像你世间有时候一般为了说要应付检查啦，就把什么东西都摆得整齐啦，检查完了以后就不管了，那就整齐的线呢就没有了。那如果是他日常都是这样的，不管你来检查不检查，什么东西都是弄得整整齐齐的，都是这样做的，有条有序的，那这个就是他的常态，所以就是离这个呢常款，无常款，这个讲有一个这个修行人的一个故事呢，他有一天呢，别人来信了，说这个什么谁谁谁呢，非来看你了，他本来是每天都打坐嘛，精进嘛，是吧？听到这有人来了，又看到这里也乱的，那里好像有点乱的，就把它整整齐齐啊，这里弄一下，那里弄一下，弄了差不多一半的时候，他想，不应该是这样的吧？就是不管他了。那自己这个心里面呢有一点呢讥诮之心，觉得不应该，所以他就把他放下了，后来这个人也来了，看到他，但是他心里面呢安然，就是说如果是要做好呢，那以后相应的事情呢平常也就做好嘛，不是说等到那一刻才把它做了，就是他有相应的一个绝招，有相应的一个反省觉察的这个认识到这个事情，就是要舍离这个常宽。那么第二个呢，能饶益自他之事，为受持大乘，就是自他爱力，饶益自，饶益他，这饶益自呢就是一大乘这个教法了，修这个呢，观察修这个智慧，离于种种细论，饶益他呢，就是持戒啦，这个布施啦，这个帮助友情啦，能忍能忍，能行能行，这个心里面呢安忍，心得安顺，求法也好，度众生也好。那么这个是于之于他相应的事情呢，菩萨呢都能够这个奉行，所以这个是能饶益自他之事啊，以受持大乘，以大乘法，以大乘教，不只是说这个离了细论呐，求得清净涅槃呐，就是这样意了，能够随这个菩提心愿，广作一切行，于诸有情修四无量，其心平等，那就是利有情平等。那么修四无量呢，是内容呢，这个内容呢可以参照四无量心观修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叙述，那么比如说慈无量呢，慈无量呢就要有慈爱心，要令众生呢得安乐，要令众生得利益，饶益他，那么这个要发起也不容易，因为我们对众生呢是有分别的，什么分别呢？起码可以分三类了， 这个清、中、让，清呢就是可亲爱的嘛，这个中呢就是一般的忠心，怨呢就是有仇的敌人，敌人你能够帮助他，你能够利益他了，这个关就不容易过吧。忠心的呢，这个一般性的人太多了，也关心不了那么多吧，也不容易。那么这个亲爱的呢，这个眷属近的呢，那也有个近有个远啊，这个都是很多差别。那么修持无量行的时候呢，就先做基础普观，从广大的轮回缘起来讲呢，一切众生都为你的亲中愿，有的是至亲的，可能过去是大愿家，有的现在的大愿家呢，过去是至亲，所以究竟上来讲呢，谁是亲，谁是中，谁是愿呢？这一切众生呢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都可说为自大恩德的人，对自己有呵护的人，所以当以环抱，当以这个来利益之想，然后又调制了，调制自己啊，这个无慈心呐、啊，有嗔恨呐、啊，那就是自害呀、啊，害他嘛，没有任何这个帮助，没有任何的意义。那首先你心里面有嗔心呢，你就痛苦咯，这个开心不起来了。然后呢，你再找机会要报复啊，跟人家对立啦，报复了啦，又害怕他以后还还报，没有报复呢，又心又不甘，也是痛苦。所以这些呢，他就是自苦苦他了，那有慈悲心呢，慈心呢，就自利利他了吧，自他益了嘛，那么这个就是行起了基本的观修以后呢，就是说近似的先于有恩的亲，做利益，那么想起了有这个增上力，就有这个决定力，然后再于中，然后再扩展于愿，说见愿无愿呢、啊，见愿如恩呢、啊，这个恩愿平等呢、啊，那这个时候无量心呢、啊，持无量心呢、啊，升起来了，所以经典里面不是讨论到了吗？修持无量心有什么功德吗？就是说他会令包括他在的地方的人呢、啊，都容易和乐。容易和睦是这个意思。他一走呢，这个各种烦恼就冒出来了，互相就对立啊，拼了，就又不安定了，所以这个也功德很大。那么菩萨呢，修四无量，这个慈呢与乐，悲呢拔苦，这个喜呢就是欢喜了，随喜了，就是。见众生啊离苦啦，见众生啊得乐啦，菩萨啦欢喜，不是说嫉妒，这个有啊，他们有啊，他心里面呢不开心的、嫉妒嘛，但是菩萨呢正是要大家要众生能够得利益，所以见了你的利益呢，那个菩萨更欢喜了，那个舍呢就是平等舍，就是不着不染不执取，我帮助了众生呢、啊，利益了众生呢、啊，就是平等舍了，这个就是四种无量的这个呢观修，这个对一切众生呢起悲悯拔苦，起利益饶益，那么这个是与有情平等，那么深度的地方呢，那就是说以法空呢。以大菩提心呢为基础了，那么这里面就是这个特别的讲出四无量，这个舍的话呢，就是能舍内身之财、善根等不生坚结，就是坚结了，结就是烦恼结嘛，结那就是坚贪小气，吝啬，什么东西舍不得，不愿意。要是用啦，要是花啦，钱啦什么，他觉得好像割了块肉一样的痛啊，那这个就是坚贪之心，结了就烦恼结嘛，就是东西打了结啦，解不开呀，那心打了结了，解不开呀，就坚结，那么菩萨这个布施的时候呢，就是内生， 就是内财嘛，内身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，所以讲菩萨管行当中啊，有的地方就讲到了嘛，布施内财的时候，头目脑髓，这个剥皮为纸，吸骨为笔，蘸血为墨，书写这个经卷，就是以身来奉献，以身来这个供养求法，菩萨都可以，当然呢，你要是完全出发心啊，这个痛得不得了，你这个心里面捣乱呢，做不到的了，除非你有大智慧，有三昧，有禅定啊，那个康忍，善调其心，所以佛的本身因缘传里面就是菩萨过去某生某生啊，讲了很多事例，可以喂腐啊，可以喂阴啊，可以割肉啊，这个不是说这个大信心具足之前，有定有慧的力量之前，可以容易做得到，不容易做得到，就舍内财。那么这个资财呢，就是种种资具，房子、土地啊，或者是国家啦、权力啦、国王啦，这些车程啊，都可以布施，来利众生。善根等就是善法资粮，那这个就是属于法财，法布施，就是菩萨啦，文思啊，了解法啦，不吝惜，就是他知道的都会教你，不像世间说我要保密，别人知道了，那我就没有什么特别了，我就没有什么优势了，菩萨他就是说都会告诉你。你要做的比菩萨还更好了，菩萨更欢喜，没有这个嘞，密令不舍的这个心结，所以这个就是能够啊，全面的布施起大施心，大施舍心，不生间结，就是内外生财，这个是第四个。第五个恭敬善知识呢，就是三业自成，清净尘世诸善知识。这个三业呢，就是身口意三业。这个自成恳切，内心呢有恭敬的意愿，言语呢有这个调柔啊、赞叹呐、这个一指三知识，那么身业呢，有这个呢，习劳啊，服侍服务啊，这个呢，助办呐、种种的，这个呢，这个城市这个呢，三知识，那么这个就是三业来清净诸三知识，这样《般若经》里面都很典型的有一段呢、就是萨陀波伦菩萨去求法啦，去亲近檀无揭菩萨啦，为了得供养呢，乃至于割身之肉啊，结果后来是那个这个长者女了，就是帮他的忙了，给他置办资产了，置办这个资产呀，去这个亲近呢，去供养了，那又如这个有一段的这个故事里面那个菩萨啦，他为了这个求法啦。乃至于一些资具啊，都可以割舍了，然后呢，请的这个善知识了，教授，那么这个就是敬善友，就是恭敬诚实善知识，从法上来讲呢，就说了，一切这个成就啦，这个开启呀、都不离善知识，固然说教法流行，这个有经典呢，有这些啦，但是佛法无人说了，虽智不能解，这一指善知识，教育，那么这个占善知识呢，它还有就是教法善知识和这个正法善知识，就是教法和修行，讲这个南传呢，有一个呢，它本来是呢。要讲三藏， 结果他说出来以后呢，就很遭到很多人的这个议论了，就不是觉得很满意，就是说你现在这个讲呢，还恐怕呢胜任不了，还不到火候。所以后来呢，他就去一个三藏法师那里去学随学，学了以后呢，再出来讲呢，大家都认可他了，知道他确实呢是可以的了，那么。又过了一些时间呢，他原先的老师呢，又来亲近他，请他，因为从修法上、修行上来讲呢，他是成就的，所以他原来叫他三藏的比丘啊，转过来又以他为依止，就请他这个教这个观修啊、修法啦，所以这个是教法啦、正法啦，他这个有不同的一个嘞。角度，教法就是引教了，正法呢那就是观修啊，这个二者呢，在形式上呢还是有一些不一样，还是有所不同。当然呢，教法的指向呢是指向于观修啊，正法啦，正法呢也不是不利于教法的，就是实践教法、正道教法、体验到教法，这个是二者呢结合的，寻求三乘。正法所缘，那就是第六个，就是于三乘法生爱要心，那个三乘正法所缘呢，这个所缘就是相应的内容了，就我们心啊，这个闻思了，学习了，学习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学的这个内容呢是三乘声闻缘觉菩萨，比如说这个声闻发心呢，缘觉发心呢，菩萨发心呢，这发心就不一样，发心呢，发出离心，发现哪至于无佛的时候啊，都可以成就的心，发这个一切有情呢，都能够度化了，乃至于究竟的心，那就大乘心了。那么观修上来讲呢，前面讲释迦行的时候。讲得很细，这个小所缘、中所缘、大所缘的暖家行、顶家行、忍家行、四谛依法皆行，就是关键呢，无我无我所啦，关键呢，所取空呢，那么这个究竟来讲呢，观一切相空呢，一切法空啦，那么这个观行内容呢也不一样。所以集资量呢乃至于加行修行成熟都不一样，都有差异，都有不同，那么菩萨呢，这个有精进求法之心，于此三乘呢乐于听闻，好要学习，就是哪里只要有法，那菩萨都去学了，所以像梵文经里面就是从戒行的角度上去规定的嘛，就是说你一定的范围呢，有说法是说法啦，就一定要去听啦，不要觉得说这个听不懂啊，或者是语言呢听得不清楚啦，种种各种情况，就是自己啊又有这个好要性，有乐闻善法的意愿，这个很重要，那有的时候确实啊，有些内容你要连贯的讲，那些晦涩的，有些是深的，有些是平淡的，那就是有坚持性的。你要没有坚持性的，坚持不下去，这并不见得说，每个内容都一定是啊讲的你呀、心开意解啦，讲的你呀、一定是听了心里面很欢喜啦，不完全，而且特别你要系列性、系统性的来学东西了。中间可能还会有一些感觉枯燥的一个过程，要经过一定过程啊，你要能够知道一点法味，尝到了，那就听到越来越欢喜了，这个就像烧水嘛，没有烧开呢，就一直要加温呢，加到一定程度就沸腾了，升温了，达到了，所以菩萨呢，到这个时候呢，寻求三乘法，这个呢有好药性，那么第 七个呢就是不喜居家，不喜这个居家，常发出家之心，不乐居家，就是常常发出家心，不喜欢呢在家生活，那么这个菩萨道的众生呢，菩萨道的大行有情呢，有在家菩萨嘛，也有出家菩萨嘛，不见得都是出家菩萨，有在家菩萨，只是有一些相似的认识，以为说修菩萨呢就是在家修了，这个修声闻呢他就出家修了，其实这个就是很片面的认识，那又比如说要入世，真正什么叫入世了，就是要发了大心，发了菩萨心，入生死流度众生，这个才入世，不是说社会上做了很多善业，做了很多慈善就很入世了，做了一点世间的事功啊，有的这些事功啊，你要是烦恼想呢，它就是一个世间法，甚至于还是一个染污法，还不算是善法，那你要是有点善念善愿呢，这个善法，那如果是你发了出家出离心，就是出生死心呢，那你世间事功啊，这结合起来这些做呢，它成为你出世的资粮，成为你将来解脱的资粮呢。那么菩萨发心就是发这个类度化众生心，所以有此资粮呢，将来呢就是辗转增善啦，辗转广大啦，可以更多的去利益众生，帮助其他的生命，所以是入世的，是发心来决定的。所以这个发出家心呢，主要是表示什么意思呢？就在家多出尘染，多出细累，就是四相三所依啊，都不容易清净。那么这个出家修呢，静于这个三宝之中嘛，所以更得这个嘞，这个善方便，就是更加便捷了，更加这个嘞有利益了，出生呢，所以常发出家心，不乐居家。那么当然菩萨就像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样的，各行各业都有菩萨，这个打鱼，这个驾船的，屠宰的，这个做生意的，当官的，这个农夫等等都有，各行各业，是你发心呢很重要，那么在不同的行业当中，不同的事情当中，菩萨呢与众生呢相连在一块，然后依自己善方便，就像古代讲这个傅大师因缘传一样的，他小的时候呢就跟别人不一样，因为他们家呢这个南方呢就进有水的地方呢打鱼哦，打了鱼以后呢，他就把这个篓子啊，把这个鱼啊放到水里面，他说没有缘的嘞，不是的嘞，你们就走了。有的呢，那你们就留了，就不走了。别人都认为这个人有点脑袋毛病了，有点神经了。但是他放到里面以后，才再把这个鱼拿起来。那要是从我们这个狭一点的意思来讲呢，你这个贩卖鱼啊，不就是杀生咯，做人家杀生的一个真善缘呢，这岂不好啊？这个不是好事啊。可是从他相应的一个脱胎因缘呢，世俗显示来讲呢，他有这样的一个显示，就说明什么？这个大机大用呢，这菩萨方便，不容易知晓，就是不容易以一个小范围来看呢，那我们完完全全从一个小范围看呢，有很多事情呢，确实都不知道怎么来抉择了。这个事情也是不可以做的，那个事情也是不可以做的，好多事情呢都不可以做的。那要是五十三参呢，像这个诸大善知识各种情况呢，那他们是怎么在的呢？就是菩萨了，大心有情呢，他有内心的大智慧的妙用， 这些方面呢，他肯定有一些更好的一个驾驭，所以才能够呢成就相应的事情。那么出家的话呢，就减少这些障碍因缘，更容易。所以出家菩萨了，那就是一分了。那要从世间分布的差异来讲呢，出家是少数，在家是多数。所以佛法的推动啊、修行啊、实践啊，不仅仅是比丘、比丘尼啊，这个优婆塞、优婆夷啊，也是很重要。就是更广泛的、更广的一个因缘呢。那么从这个趋向上来讲呢，就是出家了，是减除这些戏累，是菩萨呢，不喜居家，就是表示方向，离尘离染，表示这样的方向，所以在尘出尘呢。所以他在家了要实现呢，所以就是令众生呢、令其他啦、眷属啊，也升起道义，是菩萨教化了无所不在，所以这样的一个显示了，是他是有这个嘞方便的这个因缘，不仅仅是菩萨的本心。还包括这个社化的一个方便都有在里面，所以常发出家之心。